这里是世界上贫富差异最小国家之一的挪威，一辆快递自行车正在路上飞奔，车筐里的这个包裹即将由快递小哥送往2000公里之外的世界尽头赫尔森根莫斯肯斯。
哎呀，差点卡路里。
包裹里装的是家住在挪威北部的一位父亲为自己两个儿子买的礼物，而这份礼物需要多久才能寄到那个叫做巴尔施塔德的偏远小渔村呢？
Hello?
是史蒂芬先生吗？
啊，
您的快递已经发错。
好，谢谢。
挪威几乎是全世界人均财富最高的国家，560万人口生活在385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杜伦码头受累了
啊，甭客气。
其中还有许多居民生活在北极圈内偏远的乡村，交通非常不便。一个北大西洋沿岸的高纬度国家，其地势险峻，气候多变。现在是2025年3月，挪威的早春非常寒冷。最终在多人的合力护送下，这个包裹终于在6天后抵达了它的最终目的地。而这里面装的什么呢？
二哥受累了啊。
嗨，这不应该的吗？来，给您，史蒂芬尼尔森先生。
谢谢二哥。
给孩子买的。
对，给他买点小礼物。进屋坐会儿吧。
啊，下回吧。
好，下回定、啊、
回去吧。
小哥彼得取了一个包裹，正在送快递的路上。
这趟可太远了，我要骑自行车，打死我也到不了啊。
彼得是奥斯陆本地人，一名专职的快递员。他这个包裹即将发往挪威北部的一个小渔村巴尔施塔德，现在他正赶往下一个站点，将快递交给下一位接力选手。
Hello?
是史蒂芬先生吗？
哦，
您的快递已经发错。
好，谢谢。快递到哪儿了？
我这儿了，马上要把它交给下一个人了。
好，现在哪儿了？
我现在就在奥斯陆中央火车站。
好嘞，您受累了。大概多久能寄到了？
这个
到了吗？
这得看天儿，天儿好的话，正常就4-5天。
好，您受累了啊。
现在啊，得给找一个快递柜，这样明儿8点还要坐火车上贝尔根。哎，那儿了。
在火车站里有很多快递柜，彼得只需要把快递放在相应的柜子里即可。同一时刻，在挪威北部的小渔村巴尔施塔德。收件人史蒂芬正要去上班。
平常啊，我都是半夜12点出来上班。天气预报说明天可能变天，我就是早点走，早去早回。到了，这个就是我小船。我这平常没事了，就在家鼓捣它。你看多好看，看今天晚上收成怎么样吧。哎。
在巴尔施塔德所在的罗佛敦群岛，当地居民大多都是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从事和海洋捕捞有关的行业。而每年1月到4月，正是鱼群回游到罗佛敦群岛的时候，也是一年收成最好的时候，所以要分秒必争。今天他将和老伙计马克一同出海。史蒂芬需要多捕一些鱼，因为天气预报说一场大的暴风雪马上就要来了。
捕鱼啊，可以说是我们罗佛敦群岛最重要的产业了，或者说几乎是唯一的产业。生活在这儿的人一生下来就注定了要和大海打一辈子交道。就比如我们家，我是我们家第三辈在岛上当渔民的了。
在罗佛敦群岛附近盛产一种珍馐美味，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大西洋鳕鱼。这种鳕鱼肉质鲜美，价格昂贵，是欧洲西北部国家历史上一直在争夺的重要渔业资源。
咱现在啊，是尽量往外海开，去追这个鳕鱼的鱼群。您看我这儿，就这个地儿，现在是繁殖季，很多鱼群呢会回游到这个位置。我们这个地儿鳕鱼多，是因为这儿的水温适合繁殖。从声纳上我能看出来这个位置上有鱼群。 我们这行业也得算是靠天吃饭。不到最后齐王的时候，谁都说不好效益怎么样，有点像彩票，呵呵，看意思大概率要变天，所以还得抓紧时间。
今天史蒂芬注定要有一个和大海 PK 的夜晚。第二天早上，史蒂芬的包裹从快递柜中被取了出来，他即将开始他的第二段旅程，而即将陪伴他的是艾丽。艾丽并不是快递小哥，他是挪威国铁公司的一名列车员。
我给我们爷们儿买了个项链。
列车员艾丽和火车的驾驶员阿迪斯是多年的老同事了，今天他们将要走行的线路是贝尔根线。
你对他真好。
挪威铁路贝尔根线始建于1883年，1907年全线贯通，是一条著名的雪域快车。火车将由奥斯陆出发，一路向西，途经20多个小站点，穿过崇山峻岭与密集的峡湾，海拔也从最低的几米一路攀升至最高的1200多米。铁路全长450公里，最高运营时速210公里每小时，线路总运营时间6.5到7.5小时，最终将抵达西部海港城市贝尔根。艾丽作为检票员，在这条冰原列车上工作了20年，经历过很多意想不到的情况。
这条路老发生雪崩，不新鲜，如果赶上了就只能在这等着，有时候铁轨还会结冰，那只能停驶，还有时候霜冻，就是赶上了雪会在属电线上结冰，这情况也得停驶，有时候一停就一整天。
此时包裹在艾丽的护送下在冰原上飞驰。贝尔根线在全长450公里的铁路线上要穿越180个隧道，这在工程技术并不是那么发达的100多年前，可以说真的是一项伟大的壮举。挪威作为一个高纬度海洋文化国家，也正是因为铁路的修建，才使其广袤的内陆地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对此，驾驶员阿尔迪斯深有体会。
挪威老话说，新电新吧，不信火车挣点粗发，当然粗发是挣点了，马事道可就不好说了。正赶上极端天气，铁路还算是相对有保障的，尤其是在山区，火车要是进不来呀，别人就更没戏啦。
火车抵达了途中的一个小站。挪威的冬天特别漫长，如果没有铁路，那沿线的城镇一年中可能就有15个月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得益于铁路，无论是滑雪爱好者还是沿途商店的小商贩，都可以在这冰原上轻松的旅行。
纳贝特斯，这是高尔站，作业完毕。
纳贝特斯，高尔站，客运作业完毕。纳贝特斯，司机请关门。
纳贝特斯，关门，司机明白。
好，
您好，
列车员查票，请出示您的车票。
好，您嘞。
我在这条线上跑了20年，这样的景色经常能看到，但能也看不够，经常得录点录像嘛的。我能做这个工作简直太幸福了。等到峡湾更漂亮，不过那儿得坐船，等过了贝尔根你们就能坐船了，好极了。顺利吗？
啊，顺利，没问题。
这包裹要寄到罗伯顿去，我看这意思应该是给小孩买的东西。
二姐，
小婶受累啊，贝尔根堵了把头。
好，没问题，
受累了，
没事。
现在包裹距离目的地直线距离还有1000公里，如果走公路或者铁路还要多绕500公里，因此包裹准备上船了。我们也即将随他登上世界著名的峡湾渡轮。同一时刻，在挪威这个狭长国度的另一端，我们又来到了小渔村巴尔施塔德。 天空中已经飘起了小雪花，预报的暴风雪很快就要来了。在这一时刻，几乎所有的渔船都出海打鱼去了，他们都盼着在暴风雪来临之前再干一票。村子里非常安静，因为所有的渔船都出海去和鳕鱼搏斗了。
变天了，看意思这雪呀肯定小不了。
肯定。
现在是下午3点钟，暴风雪离罗弗敦群岛越来越近了。马丁和乔纳森刚刚放学，他们两个都是收件人史蒂芬的儿子。
每年3月份都是我们全村最忙的时候，包括我还有我弟弟，我们放了学都得上班去，在这儿都这样。这会儿都是打小就开始干活，所有人都一样，毕竟我也想赚点小钱买点喜欢的东西，所以我也希望我爸爸那儿能满载而归，毕竟只有他那儿劳得多，我才能有活干，那样才有工资，如果赚了钱就能买4090了，50 5090，所以我盼着好收成。
爸爸您说了吧，有咱一快递。
哦，我知道，谁知道什么时候能到呢，你看这天儿，今儿啊送个快递特别慢。
我想我爸能买点用得上的，
别就是那些乱七八糟的，对吧？钱得花到这儿上。
到底包裹里装的是什么，哥俩并不清楚，但除了他们的父亲以外，有另一个人知道这个小秘密。
马尔丁。
哎，妈。
妈妈斯汀娜知道。
上班去，别忘带围脖啊。来。
哎，谢谢妈。
你爸这次又失联了吗？
对，估计台子又听不见了。
别人呢？别人船回来了吗？
也没有。
这个哪天到的？你估计你晚上能几点回来？
哎，我那儿干完活就回来。
别说了，等于没说。这还行，赚钱去吧，祝你好运。
好，
走吧，干活小心点啊。
啊，
来记个早。
啊、哦。
哥哥马丁今年16岁，放学以后打工的地方是当地的一个鱼肉加工厂。
你的汤里又到开盲盒的时候了，看看今儿怎么样？
您知道咱今天鱼多吗？
姐，我哪知道？我这不刚来吗？
这位是工厂的老板雅各布，他也是马丁的远房表叔。从小表叔就非常喜欢他们家这哥俩，一到捕鱼的旺季就会把这哥俩招至麾下，在他的工厂里当童工。此刻工厂正在满负荷运转。
干净啊，这还有血呢。
哦，
但这个必须得干净，这才有干活。
知道了。
对，就这么干。
我耐着工作，能摘一辈子鱼，就是我最大的梦想。这工作看着很无聊，但是特解压。
在挪威啊，法定最低工作年龄是13岁，像他们俩，在我这上班第一天开始拿的就是成人的工资。让他们早点上班，主要是让他们早点知道父母不容易，同时这也是我们维京人千百年来的生活习惯，早当家。啊，一人一个，个头这么小。来看这个，啊，这个好东西，这叫村件。
什么？村件？
村件？村就是鳕鱼的舌头件。这条鱼最好吃的就这一块，我们这都不舍得卖，都是拉下来自己吃。
您爱吃这个？
对，
口感也好，味道也好，没治的。
我们再一次回到邮件所在的贝尔根，现在是第3天的清晨，已经2天了，邮件走了500公里。从今天开始，他将登上有着百年历史的挪威海岸快线，一路向北，用4天的时间抵达目的地。海岸快线的运营公司叫海达路德，他旗下的邮轮不光会运输货物，同时还要运输乘客，特别是那些来自全世界各地要去峡湾和北极观光的游客。此时包裹也被传递到了下一个人的手里，那就是埃里克，一位经验丰富的老船员。
这儿就还剩的一件吧。
对，走完就关门。
行，这一件货呀，主要的都是吃的，有蔬菜，有水果，还有肉和鱼。
在邮轮上做搬运工也是个技术活，一个航程要停多个港口，货物有不同的目的地，靠港时间又非常有限，同时还要考虑船只的平衡，因此每件货都要放到正确的位置。货物装载的位置不对，不仅会影响船只的运行效率，同时还会影响船只的运行安全。
这坐游轮的不光是游客，这还有好些村子不通公路，坐游轮是他们唯一的出行选择。他们就指着我们的船呢，所以我们尽可能的不迟到。如果是因为变天，比如下大雾或者刮大风，只要能保证安全，我们也尽量做到正点。到今年我在海岸快线工作了31年，也算得上是30年如一日了。在这儿工作有一个特点，就是一上船就3礼拜。
啊，3礼拜我们回家了？
对，出海呢。对，完事就歇3个星期，休息的时候可以进山住一段，或者是到处去旅行，这有自己能支配的整时间。
确实，一年歇3个礼拜还行。
这太行了，别工作没这待遇，多自由。
现在呢，就从这儿贝尔根港出发，然后呢就沿着海岸线一路向北，有些个港口呢要深入到峡湾当中，会经过罗弗顿。最远的目的地港口呢是挪威的最东北，这儿希尔克内斯，那儿再往前15公里就是俄罗斯。
游轮从贝尔根港口出发，将一路向北，沿着挪威的西海岸航行。期间，它将穿越数以千计的峡湾地貌，进入北极圈，并在一些著名的冰川稍作停留。最终，它会抵达挪威北部，并把邮件送到前面我们看到的小渔村巴尔什塔德所在的罗弗敦群岛。这就是著名的挪威峡湾，是一种恢宏而又美丽的地貌。在冰河期的时候，大量冰川从这里入海，坚硬的岩石被冰川长年累月地磨削成了一道道沟壑，在冰河期过去，水面上涨，并形成了这样的地貌。也正是因为峡湾，使得挪威拥有了15万个岛屿以及29000公里的海岸线。这条运营了100多年的海岸快线，在挪威的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个传奇。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挪威北部是不通公路的，几乎所有的邮件、货物以及人员只能乘船抵达各自的目的地。特别是当恶劣天气来到的时候，游轮总能穿越风雪，将食物、药品、燃料这些生活必需品送到一个又一个的偏远山村。可以说，在这片不毛之地上，挪威能发展成为世界上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海岸快线功不可没。
我们的这条航线啊，难度非常的大，就我们这北大西洋的风啊，哈，太厉害了。今儿天气的变化非常的快，所以得根据天气采取不同的航行策略。可航行呢还是次要的，更难的呢是在大风的条件下靠港，那才是真的挑战。
我们又来到了邮件的目的地巴尔什塔德。早在1000多年以前，生活在这片被称为卢浮敦群岛地方的人就开始晒制鱼干，这种经过处理的咸鱼干可以长期保存，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都成了当地人最主要的过冬食物。咸鱼干的制作也并不复杂，就是将鱼的内脏剔除干净，然后挂在木架上晾干即可。这些鱼在晾晒的过程中会散发出浓郁的气味，这个味道会传出很远，甚至传到村子里。 对于这些村子每年春天鳕鱼洄游季的捕捞以及咸鱼干的制作，一直都是他们最重要的经济来源。这样的历史已经持续了上千年。从中世纪开始，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水手们，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维京人，在整个北欧都建立了贸易点。他们用当地特产的毛皮、木材、琥珀和咸鱼干和南方人去交换葡萄酒和裤衩背心。
我们班老师说咱这又发现了一个古代维京墓。
啥？
老师说这个墓得有1000年了，
咱能进去看看吗？
等哪天的，今儿咱还有正事儿，我把东西给老板送去。
今天是休息日，小哥俩约了老板，要给老板送两件重要的礼物。在这个仅有200多人的小村子里，老板盖了一个维京文化博物馆。博物馆中陈列着很多展品，默默地记录着这个小村子过去1000年的变迁。这些展品绝大多数都是由当地村民自发搜集而来的。
二伯，
哟，来挺早，我听见外面好像起风了，穿太少了。
还行，您看这两样怎么样？
这开门，这油灯一看就老的，没问题。看这包浆，差不多100年左右，哪儿淘来的？
这就是海滩上冲来的。你再看这个，这个是老的吗？
这个老的肯定，你就看这使用的痕迹很自然。你再看这钉子，这都手打的，这个啊可比这更老，早年间还没有绞盘，都是靠这个起鱼。还这么小，像这么大个的我也没见过。你看我这地儿都留好了。嘿，这一家子整整齐齐的，爸爸妈妈孩子一人一个。这是我爱好，盖一个小博物馆啊，看有模有样，得卖票了啊。毕竟这小村子也有3000年历史了，我们有义务把这文化传递下去。我们这个村啊和整个罗弗顿群岛一样，它的历史啊一直都是和鳕鱼的捕捞有关。在早年间啊没有机器，船呢又特别小，所以那时候的捕捞呢是既危险又危险还危险。就比如这钩子，那时候如果鱼太大，上鱼时候弄不好就得把船掀翻了，所以呢就有了这种长柄钩，人可以往后坐保持船的平衡，然后把鱼列上来。挪威能有今天是和老一辈人冒着危险出海打鱼分不开的，这不应该忘记。在捕鱼季，一个水手一月都10几万，要有个船，就算船不是你的，你就当一个船长，年收入也200来万，比踢球赚的还多。我们都得感谢老一辈，而且我们每年就忙活5个月，剩7个月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多好。所以呢我弄这个博物馆也是为了让年轻人知道，今天的好日子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因为别人替你吃过苦了。
我觉得我生活在罗佛顿的一个渔民家庭是很幸福的。赚钱其实一点都不重要，我耐捕鳕鱼，真的，而且愿意去继承文化。
此刻在罗佛顿群岛的外海，暴风雪很快就要来了，小渔船米克斯戈登号正在海上作业，收件人史蒂芬正在准备收起前一天布下的渔网。他和老伙计马库斯在海上待了3天了。
来吧，收网。嘿，看，大吉大利，喜欢吃鱼。飞住在深海的大风里里，
海绵宝宝，
风风风风，伸缩自如，
海绵宝宝，呼！
这就是传说中的大西洋鳕鱼，这鱼啊要能长这么大个，得好些年。
在东方一个神秘小国的合助攻下，大西洋鳕鱼的价格近些年来持续走高。
这个是一条小狗鱼，这种小鱼啊一般是拿来做咸鱼干，个儿小没有肉，动动人耐吃咸鱼干。
他们此次出海收获满满，各种鱼类加起来捕获了差不多有2吨。暴风雪很快就要来了，现在差不多也该返航了。
我看见我的快件上船了，这样就能知道包裹什么时候能到。但这信号时有时无，有时不准。你看，这是潜在船的位置，然后这是罗浮敦群岛，看意思再有两天就能到。来，咱点开看看。哎，就是这船，这越来越近了，孩子们肯定喜欢。呵呵，这俩孩子都特别懂事儿。
此刻在游轮上正要举行一个重要的仪式，因为他们马上就要穿越北极圈了。海面上狂风大作，气温只有0度左右。
船熟了吗？
快了。
北极圈是位于地球北纬66度34分的一个假想圈，在这个区域内，一年里至少有一天，太阳永远不会落下，或者永远不会升起。这时候，游轮上几乎所有的乘客都会到甲板上来，去看一下设立在这里的北极圈的标志。在悬崖上的一个钢制地球仪。
把罗伯顿的那个快递在哪儿了？
那就是
在游轮上有一个传统，穿越北极圈的邮件会在此盖上一个邮戳，现在它就成了一个极地包裹。出发后第四天的晚上9点钟，罗北号抵达了罗浮敦群岛的门户斯沃尔瓦尔港。预报中的暴风雪已经来了，而包裹距离它的最终目的地还有80公里。该是下船的时候了，在这里包裹将被交给下一位接力选手，由他们去完成这最后一段的旅程。而在这暴风雪中走行80公里，注定会非常的艰难。仅仅过了一夜，整个港口就变成了白茫茫的一片。对于这样的天气，当地居民已经习以为常了，就像当地的邮局依然在照常营业。这个托盘里就装着准备发给罗浮敦群岛24000名居民的邮件。准备承担这项工作的是有着30年工作经验的老邮递员比约恩。在过去的30年，比约恩的足迹踏遍了整个罗浮敦群岛的每一个角落。就像挪威邮政的格言一样，我们比所有人都更了解这个国家。
如果是我们邮局的人说今儿天儿不好，那您一定得信我们，今儿天儿肯定不好，而且不是一般的不好，是特别不好。比如我上礼拜我就赶上雪崩了，那个在罗浮敦这个事儿不新鲜，当时那雪崩啊离我那车头也就10米，我倒着车就跑了。对，还有那大驯鹿，一帮一伙的，好嘛，感觉他们我是脚心上长痦子，我底儿太低了。
现在是这段快递之旅的最后一段了，我们终于踏上了罗浮敦群岛。群岛的最远端距离陆地有150公里，而这些大大小小的岛屿有数不清的桥梁和隧道相连，而这些岛屿就好像是一座座山峰被直接插进了大海里。比耶恩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甚至每一家的名字他都已经烂熟于心。由于罗浮敦群岛地处亚欧大陆一个偏远的角落，因此当地居民除了信件和报纸之外，还有很多生活必需物资要通过邮寄的方式获得，就比如药品和他们用于捕鱼的生产工具。
慢点啊，
走了。
如果按计划，下一站就是巴尔施塔德了。但此时电台传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现在查过一个紧急警告，受强对流天气影响，罗弗顿群岛及周边的风力正在迅速加强，主要桥梁现已关闭，请各位留在室内保持冷静。
喂，哎，您好，米斯高等号。
哎，老倪，我别摁呢，你那个快递可能得晚一点了，现在风太大，去您家那桥都封了，但我看意思功夫不会太长。
哦，没事，不着急。
OK
OK，
那一会儿见吧。
好，你也慢点啊。
好，
不着急
啊，挂了。我看了卫星云图，这个风可能要挂一阵了，但时间也不会太长，但赶上这种天气还是得避一下，小心驶得万年船。
现在暴风雪还在持续加强，由于道路关闭，比耶恩决定调整一下送信的顺序，先去一些可以到达的地方，就比如这里忘忧谷。在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农场，经营农场的是霍兰德夫妇。尽管在罗弗敦群岛绝大多数人干的都是和捕鱼有关的行业，但也有一些人干的是和捕鱼完全不相关的工作，就比如他们家是养山羊的。
在这地区养羊啊，这个天气是个问题，您现在有体会了哈。今儿每年会有八个月气温会降到零度以下，所以得准备足够食物。好多人觉得我们挪威人不够热情，其实这都跟这些自然环境有关系，天天家里蹲着，社交的机会不多，所以都不太说话。但也就这样的环境塑造了挪威人的性格，木讷不会拐弯抹角。
就这样，在世界上的一个偏远角落，霍兰德一家远离城市的喧嚣与现代工业的科技与狠活，用最传统的方式养山羊、挤羊奶。他们两口子把挤出来的羊奶做成了美味的奶酪。再有三个月，罗弗敦群岛短暂的夏天就要来了，到时候他们自己还会种一些蔬菜瓜果，让那个小农场变得郁郁葱葱。
在家了吧？
好，这一趟来，这你们家的这一袋好，好些桥都换了。
风大吗？
这风不小，但关键还不是风大，雪还特别大，根本看不见道啊。你只要风大到嘛样，风一吹，我粗溜就奔抢道去了。多悬啊，你说。
前两天我们一块儿也是刚在朋友家吃饭出来，不差就翻沟里去了。
啥？
是，好在人没事，这道啊太滑，
对，
道容易摔。
可不，一定留神。
果然如别恩猜测的那样，没过多久，巴尔施塔德的天就放晴了。小船将直接停靠在老板雅库鱼肉加工厂自己的码头上。
好吧，
这位是施利芬的父亲，家里的二代目船长，他经常来码头接儿子。大爷来接儿子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挑一条最肥美的鳕鱼。
好了，可以饭了。我今天啊有点玩旋了，应该早一点回来。可是好不容易逮着这波鱼群了，如果逮不住，他往岛那边一要，就回了深海了，然后就奔冰岛去了。要那样，可就便宜那帮孙子了。
现在岛上的桥梁和隧道都已经恢复通车了。这个包裹经历了六天的旅途，搭乘了有百年历史的铁路和游轮，走行了约2000公里的路程，即将抵达这个有1000年历史的小村子。 而执行这最后一段护送任务的是一位有着30年工作经验的老邮递员。正是在无数人紧密无间的配合下，才让这个偏安于世界角落的小村子感受到了现代文明带来的便捷与舒适。
二哥，受累了啊！
嗨，这不应该的吗？来，给您，史蒂芬·尼尔森先生。
谢二哥，
给孩子买的。
对，给他买点小礼物。进屋坐会儿吧。
啊，下回吧。
好，下回见、啊。
回去吧，
慢点开吧。
好，谢谢，走了啊。
今儿雪太大了。
可说呢，回见，回见。
还真到了，来，你给他们吧。
好，那么大盒儿、啊。
乔纳森先生，接住了啊！
好，不找我哥去了啊！
快递来了，
你有家伙吗？
哎，不用了，
咱俩一块儿开。
好。
哎呦，还挺好看。
对呀、啊，还是皮套的，
嘿，手感也好。这回爸买的不错。
可说呢，
这俩还不一样、啊。
对，你看这个刃窄，但是长，你要哪个？
啊，我哪个都行，你先挑。
啊，我也无所谓。借就行了，这回家伙终于顺手了。
这两个年轻人一直希望拥有一把这样好用的小刀，因为这是他们重要的生产资料。还记得前面鳕鱼工厂老板雅各布说过，鳕鱼身上最好吃的一块肉就是鳕鱼的唇尖，而割唇尖就成了每一个罗弗敦群岛的渔民从小就要掌握的技能。这就是唇尖，
这个刀还真快，
你可别拉着自己啊。
哎，不会的，慢点切就行。
在罗弗敦群岛传统渔民家庭的生活习惯中，一向都是由家里的小孩子来做这份工作的。
在我们这儿啊，无论男孩女孩从小就干这个。我们俩打特别小就开始干这个，父母呢也会按工作量给我们零花钱，所以啊，我们也就知道了父母赚钱不容易，而且自己赚钱买的东西啊就是有成就感。还有如果父母给钱，我顶多买个3080，现在我自己上班赚钱了，大大方方的就奔5090冲，自己赚钱了才能理直气壮。
这倒好用吧？
好用，特别好用，
这个用起来特别松快，而且是不长不短，正合适。
那就好，
您看，
喜欢就好。
嗯，
直到19世纪初，挪威都是全欧洲乃至全世界最贫穷、最落后的国家之一。特别是其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使其在之前的1000年都得不到很大的发展。但也正因这样严酷的生存环境，让挪威人磨练出了坚韧不拔的精神，从而成为了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不错，你那能上别地儿玩会儿去吗？
上哪儿玩？
就比如，
哎，闺女，要不上你大一段来。
生活在如此发达国家偏远地区的家庭，也正是在这样一代又一代的更替中，将他们的文化与精神不断地传递了下去。当然，同时传递下来的还有他们的美食。
相见宜春来了，就热乎啊，
真香！
赶紧
吃饭，赶紧
吃饭
不急，脑子有问题。
刚撒上有点热，待会儿别烫着啊。
不错，
这一盘香煎炸鱼唇就是孩子们今天的劳动成果。在这样的环境下，不管是成人还是妇女儿童，如果想生存下来，那么每个人都要贡献出他们的权利，而这可能就是最核心的挪威精神吧。
嗯，正好。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了，再次感谢朋友们的关注。三哥解说与众不同，欢迎收看嘟嘟旅程，拜拜六六六。就在本期视频做到一半的时候呢，我突然间发现这个小村子呢，在2019年6月的时候呢，我和几个朋友曾经去过，在那儿还住过一个晚上。当时我就很感慨，因为如果你不是亲自到这个地方，你感觉不出来这个地方到底有多偏僻。而且也就是在如此偏远的地方，竟然能建设出这么多人类的文明，真的是让人备受震撼。而看了这个纪录片，特别是对当地的历史的描述之后呢，我觉得对这个地方又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同时呢，也希望看到这儿的朋友们都有机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太他娘的短暂了。